们在天上的父就满心的感谢你，那我们今天能第二节的课从圣经开始学校，请你从开始的末了都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其中享受你的恩典，也从里面得到上出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学校的事工上面用起来。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现在咱们第二课是从圣经看宣教啊，我们分四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先谈前言，前言谈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谈旧约圣经跟先宣教里面看到的宣教的问题啊，然后新约圣经跟宣教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是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那我们先谈到前言，就是宣教就是圣经主要的信息，就是圣经主要的信息。如果上个礼拜有来的话，那都我的课有稍微改变啊，因为上个礼拜着重在神学方面来看圣经的东西。可是那时候我在想说，你这样的话是不是离圣经比较远一点啊？所以我就把就这个礼拜呢，就花了时间啊，重新再来看，从圣经来看宣教的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圣经的主要信息就是谈宣教，神就是一位差遣的神，然后圣经就是一本宣教的书。就那么简单，宣教建基于在什么？源于神的性格跟神的话语。所以你当你去看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改变，神的心意始终的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圣经的时候，新旧约的一个主题就是神为普世天下人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说穿了很简单，整本的圣经就是谈一件事情，谈上帝的救赎，谈上帝的救赎，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都离开这个普世救赎的总目标。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你就想到哦，神的救赎，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所以旧约时代就是说，那你说旧约新约有什么差别？有一点点差别，它对人方面跟世界上面的态度是有差别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他要他们分别为圣。神一直在旧约里面告诉他，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成为列国的一个桥梁。正如以赛亚说的，他说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说我的名。哦，原来我们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原来神要百姓来赞美他，来诉说他的那些伟大跟美德。所以这是旧约要做的事情。新约时代呢，神亲自就来到这世界上。谁来到世界上？到底是谁来到世界上要来救我们？神亲自来到世界上，主耶稣，他让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做万人的赎价，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福音这个使命就从他开始，然后最后呢，他要交给教会，然后到末日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啊他的那个心愿是怎么样？是从各国、各族、还有各民、各方都得到顺服他、归服他，这是那个圣经所看到要做。那好，那我们谈完前言之后呢，我们大概了解圣经在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旧约圣经跟宣教中间的关系。我们从五个要点来看，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谈亚伯拉罕的呼召；第二个，我们来看选民的使命。第三个，我们来看看诗人跟君王是怎么样诵经来赞美神，来做这件工作。然后第四个呢，我们看先知的信息是代表我们什么。然后第五个是神在外邦人里面的作为又有些什么东西啊？好，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呼召。从创世纪11:1-11，这可以说神创造天际都是属于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顺服他。那可是为什么人会离开呢？因为亚当夏娃背离了神，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被赶出了伊甸园。可以那个时候在神伊甸园之后，他到了世界，他繁殖开始有那么多的人类。可是到亚当时代的时候，人类罪恶太大，神就用洪水来灭掉人类的那个人类，只留下什么人？只留下挪亚他们一家的一人啊，八口再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跟挪亚后来又在地上又繁衍了很多，到最后结果人类反而要造通天塔，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哇，这个时候 神也生气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没有用洪水来毁灭神，他呼召一个人出来，要他用他的后裔把人类挽回回来。所以他呼召谁？就是呼召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现在要谈的这个。好，他跟什么？他怎么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属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要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你，咒诅他，在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别人论断你，在这段这个东西插进来，这段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当别人咒诅你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也要咒诅他的，他会帮我们做工，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是说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哎呀，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族，要成为大国。其实我们忘掉一件事情，你要看到洪水来，你看一看，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哦，原来是你要叫别人得福，而且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中心思想，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祝福万族，就是要祝福万民。所以选民是要成为神的什么？神的仆人。好，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要叫各国各族然后各方都能得到这个福气。所以神没有偏爱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想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他没有偏爱，为什么？他是要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做典范，做外邦人的模范，说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跟从神，这样服从神，然后我们得到祝福。当人家看到万族看到以色列人得到祝福的时候，他会不会信主？他当然就会开始崇拜他的主，他会来探讨说，哎，这个神怎么跟我的神不一样啊？他会有探讨。所以我们再往下看，那选民的使命是什么？出埃及记叙述神如何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统一起来。可是神还颁布了十诫，还会颁布十诫跟其他诫命之前，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去做神的子民？他给他很多的自由，哈，给他自由。所以摩西到神那里，神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你的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要看见，且要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面。啊，神把我们将背在翅膀下，带来归属给神。如今你们若要实在听我的话的话，遵守我的约的时候，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哦，原来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虽然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成为选民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你是要圣洁，好，要圣洁。然后第一个你要留意，说你们若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我的约，反过来说，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听神的话，如果不听不遵守神的约，他们就没有资格做神的子民，都没有资格做神的，神就没办法用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选民的存在价值就没有。同样的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就说我们同样的，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不遵守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说是基督徒，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假基督徒，我们是挂名的基督徒。所以第二个就是说神怎么使用选民。哦，原来是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职分是什么？祭司就是要做神跟人的中保，把神的心意来告诉人，使人得神的悦纳。这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个个别的祭司，而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在这边讲不是一个个别的祭司，他希望你这一群人都是。所以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祭司？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为什么？我们是在祭司的国度里面，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一定要做好， 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众人中间的一个连结，好连结。所以传福音就变成我们作为这个职分上不可缺乏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往下来走，他显明确到什么是关乎万民拆传使命。其实这个时代选民都只有一个使命的目标，所以彼得曾经这样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红字部分来。
唯有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哦，原来神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你看我们有多光，基督徒这三件事情在身上的时候，那个有多荣耀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那么一个期许啊，也是神给我们的期许啊。所以第三个，我们再谈到诗人跟君王的胸襟。我们来看诗人，我们看诗篇，你看六十七篇的宝贵，多宝贵！他说诗人真是明白以色列为万国得之神的救恩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这从头念到尾来，第一节开始。
神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
我们，
用
光也光照
我
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立案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愿列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你看，诗人就能够很实在的体会到，原来神会按照公义来审判万人，他要引导我们万国的。而且他要赐福给我们，神也要赐，而且赐及都要敬拜敬畏他啊，敬畏他。那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王他怎么称赞，称赞神。他当圣殿城做好之后，他将以色列的向神祷告，就特别纪念万邦的。他说：“我必领他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环境和平安境在我殿堂殿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殿。因为他知道什么，他为什么讲出那么样的一个祷告，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神啊，他更会成为普天上万民的救主。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啊，说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的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们是欢迎慕道友进来，我们的欢迎哈，甚至包括佛教徒我们的欢迎，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现在再跳到来看先知的信息，先知的信息，所罗门王后代南北国常常违背神，下法临近各国的外邦人，怎么样呢？他就拜偶像，用占卜，行法术。所以以色列人变成没有使命感，他们没有像把那所罗门王那样的一个胸襟，他们已经发现宣教还对他们也没有意思了，他们为什么要管外邦人事呢？他们自己都觉得为生存在挣扎，都觉得常常被列国攻击，所以他觉得说，哎，用什么东西能够抵御列国，或能跟外国结盟就好了，所以他就开始堕落下去了。可是在这样堕落的情况中间呢，神就差遣先知警告百姓，叫他们回转，提醒他们是选民，他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世人的祝福，引领万国认识神。差不多所有的先知书都带出一个普世的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这就是先知们给我们的意象，就是一个宣教的意象，就是要告诉万国来认识神。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包括几个地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就是普世的真神，他们强调耶和华是独一的一个真神，万国万民的主，并且要审判列国。关于普世的权柄呢，以赛亚书45章就特别显著的一章，他反复讲了9遍 啊，叫为什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当我们拜真神，就是拜一个，啊，所以牧师也常常问我们的会友，说你相信科，相信真，相信科学，相信，你相信真理吗？相信，那真理有两个吗？没有，说只有一个，那你为什么不相信真神只有一个呢？啊，这就是我们很，所以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狡辩，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正因为神的公义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因此他即让我们能够仰望他，就必得救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好，第二个我们来谈到普世的救恩，好，普世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先知在异象里看到万民寻求他，好，末世的日子啊，你看他说末世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立殿，超乎圣诸山，高举于万民。好，万民都要如归这山，必有多国的民要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雅各神殿。神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神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他不是为以色列人，他为许多国民来断定是非。好，人我们他要在列国中审判各国哈，所以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好，第二个就是说，在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他说：“万军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所以你看，神没有忘掉外邦人，好，神没有忘掉，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他说：“哦，我的名要在万邦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要奉我的名烧香献圣洁的供物。”啊，圣洁的供物就包括我们这个圣洁的人，啊，圣洁的人，啊，圣洁的人。所以那个救恩并不是只停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神的眼里面，以色列要得复兴得回归，其实在神来讲是一件小事，神最大的心愿是要把这个事来放到直到地极，每个人人人都能够享受救恩，这才是神真正的一个心愿，真正的心愿。那再来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可以明白说，原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普世的救主，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这样写，他说有一位像人子的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然后神弥赛亚书十四章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位像人子的，然后原来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就道成肉身了，来到我们中间，真的是像人子，跟我们真真实实的跟我们生活在三十三年。你看到今天为止，他只传十二个门徒而已，可是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信基督教啊，这是一个。所以这你就可以看到，弥赛亚是一个普世的救主啊，其实。所以从旧约我们再来看，神在外邦人中所有作为，神的计划并没有因选民不忠而落空，你看，尽管以色列人没有见证，神本来做他们选民是要他们做典范，他们做外邦人的模范，然后能够做出见证来，去宣扬主，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到。可是神在各样的事上呢，仍叫他的名在列国中的荣耀，更叫不少的外邦人真正信服他啊，真正信服他。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选五个例子来看一看，第一个麦基洗德，哎，他不是以色列的，可是圣经却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连亚伯拉罕都接受他的祝福，这是外邦。第二个摩西的岳父，他也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外邦人的祭司，他听见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时候，人的手的时候，他便说了，说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哦，比万神都大。这时候他看到事实了，他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奇迹、神迹、奇事了，他开始相信哦，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然后就做燔祭跟平安祭给神，好，做燔祭平安祭。好，我们再来看拉合跟路德，哎，他们两个都是外邦人，哦，神拣选他们做救主的祖先呢。你会想到说，为什么一个外邦人会做救主的祖先？哦，马太福音一章就记载说，耶稣的家谱，哎，路达原来是大卫王的曾祖父哎，那拉合还是大卫王太曾祖父祖母哎，哦，你就路德也是他曾祖叔曾母曾祖母。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外邦人会成为我们救主的会成为以色列人，然后成为那个救主的祖先呢？你看，好，哦，拉合因神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作为而认识神，那路德呢，是跟从丈夫、跟从婆婆以后，哎，他认识神，他原来是外邦人，外邦人，结果他认识神，所以在第五个约伯。哎，约伯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却完全正直敬畏神，这也是被神称赞的人，而神还要考验他，为什么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为什么神还要考验他？所以神可以从这些角度，你可以发现神不但关心他的选民，同样的他也眼目也看着那个不是他的选民的外邦人。为什么？
因为外邦人信他。
外邦人信他吗？
相信他呀。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他创造出来，他一定都是百分之百关心的。他不但关心外邦人，我相信他也关心那野地的麻雀、狮子，他都关心。为什么？一切都是他的。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这么伟大啊！那现在好，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来看宣教，那就是从四个方向，就是一个新约的信息。还有从使徒行传来看宣教，从保罗来看宣教，从耶稣来看宣教啊。第一个，我们先看新约的信息。新约的每一卷书同样是普世宣教分不开的。四福音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传记了啊，几乎是讲主耶稣他怎么宣教啊。主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那一位神完全的仆人，他跨越了人神之间的那个鸿沟，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间。他就开始认定他要舍己为万人做万人的赎价，这就是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最后在十字架上会说成了，为什么他会说成了？因为他觉得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啊。这是，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到知道，那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精彩的宣教历史我们也看得出来，勾出福音是怎么在从当代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犹太全地，还是撒玛利亚的外邦啊，这也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那新约书信也是宣教士写给海外同胞跟外邦人教会，就是保罗写出来给大家谢谢的，还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宣教的心智是什么。他跟大家讲，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哦，他原来他就是要走到这个名人家不知道基督的地方，他要去。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呢？我们有时候自己在问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来传扬这样的福音？我们是不是要去到没有听过耶稣名的地方去传福音啊？现在还是有很多啊，现在好像有二十几个，不是2000多个，那个族群还没传教士进去也不知道的地方，那很小的，有些很小的地方小族群，所以现在也在兴起一个运动，说向那个不知名的族群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有个牧师就到印尼去跟一个他所谓的咖啡族，他也不跟人家讲什么族。反正因为他们是种咖啡，所以就是咖啡去传福音啊。每一年他都会去一次，然后跟他们咖啡几乎是那个回教
回教主，可他们去了就带着说去教英文啊，做什么这样，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哦，那在他永远是一位要向那更远需要之地，就是保罗，他是先要去传福音，他深信怎么样？他福音本是神的大门，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借着教会的传扬见证出来，所以教会很重要，没有教会就没有传扬福音的这个工作在世界上来说，所以保罗就为这一生来传扬福音。那再来我们就看启示录，其实一段也是一样告诉我们，就是努力的拆船的结果啊，神必在历史的终点一定要计划，你看这个启示录九章，那七章九到十九就这样写的，他说必在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很清楚了。来杨瑞你来读一下那个必在红字部分，你看
这里红字，
你看上面就好，
必在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看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你读的会不会特别特别有感受？因为你想过你也读过这段经的《三国启示录》嘛，所以启示录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奇怪的，是吧？好像是未来的那个好像预言一样。其实启示录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当一个得胜者，然后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到最后我们众人都会把这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他的羔羊。好，这是启示录给我们，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到神的心意。所以神给教会的使命并不是通同含糊的使命，神在教会的历史中要完成的任务是可以计算，教会必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种语言中得着神人来归给神。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会问说，今天到底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多少族还多少言语他们还没有得到传扬福音给他，这是我们一作为一个基督徒要问的，就是希望这个约翰的意象也能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一生来走的这条路啊，走的这条路的目标。好，我们从使命在那看宣教，宣教就是圣灵与宣教。其实宣教有一件事情不能忘掉，是圣灵很重要啊，圣灵很重要。使徒行传最关键的经节就在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写错了，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哈，那普世宣教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引导啊，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能力就是使徒行传充满了神迹奇事的书，福音也处处夸胜。那五旬节彼得传道有3000人归主，而且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谁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圣灵做到的。好，所以我们讲到感动人，不是牧师会讲到，而是圣灵借着牧师的嘴去感动人，中间有圣灵的运行。所以每次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开始祷告？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祷告从开始到末了交托给神，好，让圣灵来带领我，来祝福我，好，来祝福我。那使徒得到能力的话，行其圣灵医病赶鬼，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门徒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不怕逼迫警告，倒把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不怕逼迫的。为什么？我们心里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啊。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使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专心一意的见证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很清楚引导他们当走的路，成就神的旨意，在宣教事工上会有不断的突破。所以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
你就好好的祷告，圣灵会带我们，好，带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所以福音传到埃及亚伯的时候，就因为主的使者吩咐腓力走到旷野处，遇到长大群的埃及亚伯太监，就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岂要太监正在念预言救主的经文呢？”感到困惑，结果腓力就带领这就跟他解释，然后就带领这个太监就受洗了，就受洗。就那么奇妙，你看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么奇妙，哎，就那么奇妙。还有福音传到外邦罗马人的时候，也是圣灵特别指引百夫长哥尼流听从天使的吩咐说，你要去派人去找彼得。他们刚到的时候，圣灵就跟彼得说话了，说有三个人会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行，不要疑惑，因是我差他们来的。哦，他就去了。结果哥尼流跟他的亲戚密友就领受了正道了。哦，就这么神奇啊！你会偶尔你就知道圣灵的带领是没有时间的，没有空间的，随时都在带领我们。还有保罗到马其顿也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想要往那个腓力去，耶稣却不允许，在夜间却有异象跟保罗出现，与保罗所以有马其顿人站在中间，站在路中间要求他们说，请你们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忙我们吧，结果他就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初代教会每一项的差传发展都有圣灵的特别的指引跟助力。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教会做事，我们在服事也都一样，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讲我们，你就刚恭恭敬敬的把自己交托上去，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会祝福我们。所以那个祝福才是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所以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跨越文化的宣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到了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没有说你们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知道地极做我见证就好，为什么还绕个弯到撒玛利亚去，要谈到撒玛利亚？对啊，从地理角度来讲的话，他直接这样讲就很轻松啊，每个以色列人都了解了，为什么会把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不洁净的，认为是一个种族混杂的，然后这样出生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经过？可见耶稣就是怕门徒曲解他的意思，把他认为说我那个要那怎么样呢，要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全地不知道自己只做犹太人的工作做我的见证。耶稣担心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会特别加上撒玛利亚这句话，强调说你们不能一贯的在想到犹太人，你们也要把你们想到那个被你们歧视的那一半的外族人。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跟当地人混血而生出来的他们的一个种族，所以他们根本瞧不起他的，瞧不起他。可是耶稣没有忘掉他们，这就是耶稣也是跨出这个文化要去做宣教的使命啊。那我们再从保罗来看宣教，保罗在阿提阿教会被圣灵差遣到外去宣教开始以后，他到耶路撒冷被捕为止，一共短短的11年。可是11年呢，保罗却把这个福音呢传遍了亚细亚跟马其顿等地，建立了许多教会，也造就了很多门徒。他短短11年，他的侍奉是轰动天下啊，轰动天下。反对他的人指控他说那是扰乱天下的，他还说什么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励普天下人嫁那个什么那个犹太人神乱。然后加上保罗也常常那个造支帐篷代职侍奉宣教，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们今天晚上来这边你们是代职，不要担心。为什么？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代职侍奉。可能有一天你说我来学习一下，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做宣教的工作。讲老实话，牧师在1995年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到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专门研究哲学跟神学这两个中间的一个张力互相的问题。可是没想到，突然很奇妙的，就在2007年，然后我就被聘到伟公会当代理牧师，这样一路10年的路程这样过了。所以神
那时候牧师有自己的生意啊，所以神的工作很奇妙。当你想到神在你这个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动，然后非常的激动就对了。我一想到我自己的服事过程，我就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开始真的是没有想到要做牧师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保罗的宣教意向啊，保罗宣教意向，然后保罗对普世宣教有特别的领受啊，他至少有两次特别呼召保罗去外邦人去传福音，一次就到马色的路上，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所以保罗深切的领受到福音最大的奥秘就是救恩啊，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福音这个宣教，就是也就是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啊，其实两个说穿了就是神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救恩是完完全全是给普天下的，不只是以色列选民而已。所以他在书信中当刀刺的来谈到说，神赐恩给我哈，用启示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这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旨意的奥秘是要照他的安排，在日期满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因此福音就是要传遍给天下的哈，这是他的保罗体会到的。那保罗在宣教的意心智呢，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说一向就他一生努力的，所以保罗在亚基伯王前面做这见证的是，亚基伯王啊，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然后在那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归向神，行事悔改的心相称，对着尊贵卑贱长做见证，是吧？保罗就是完完全全的这样托付来做这样一个见证，不管在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不管，他一定要做这样的见证啊，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他在亚基王本来要辩护的，结果连亚基王怎么问他，他听他刚才讲那一段话很恳切，他就他问他，他说保罗的王怎么回答他，他说你想稍微一劝我便能够做基督徒了吗？保罗就坦然跟他说，无论我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而这句话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劝勉，也有一个作用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只有一个人不要跟他讲，或者是一群人我们才要，其实没有，不管你是多劝还是少劝，神给我们的旨意使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宣教的热忱，好，我们一定要像保罗这样，我们一定要宣教的热忱。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多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哦，原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人多得传福音的这个好处，这是我们宣教的一个热忱跟动力。所以我们再来最后我们来看到，从耶稣来看宣教，在这短短的篇幅要讲耶稣几件事情，来看看耶稣的我们主的心从来不离开，直到祭敌人当目标。第一个，耶稣的祷告，耶稣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就这几句话你看意义有多大。第一个，他就呼求渴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信服神，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这个国来降临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使他们能够生命有变化，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和和平啊，还有仁爱啊，为让每个人都知道。所以简几个简单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耶稣的心意在哪里。第二个，耶稣的愤怒，你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愤怒。我们耶稣愤怒，有的时候他人家在那个 园子里面做耶稣愤怒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在店里面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所以耶稣把他赶出那些买卖，推开他们的桌子，然后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万国祷告的殿吗？你到时他成为贼窝。可是你要知道，当时外邦人就是在圣殿的外院来献祭来亲近神的，外院对外邦人是很重要的，可是外邦结果却变成外邦人在那边就开始变成那做买卖的地方了。所以在耶稣来看，他不单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敬拜神的地方做买卖而愤怒，他更恼怒的是以色列人把外邦人在做敬拜的地方，他剥得了外邦人的那种专心敬拜的那个权利，他剥得了，这是他不高兴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历史史观，他主没有什么时候，主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再来，可是他讲了一件很清楚的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要福音要传遍了天下之后，万国才来到。我们要向万民在做见证的时候，才主耶稣才会来到，才会来到。所以这就是要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真正的好好的去传福音。所以教会遵从这个大使命，我们基督徒遵从这个大使命，我们去传福音，传到万民都知道了，传到地极了，那么主耶稣就来了。好，所以这是一个他的条件啊。第二个，耶稣的大使命，就是看到耶稣有五处来记载耶稣向门徒们颁发大使命，颁发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从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求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第二，来一起唱，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父
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我们从这五段经文就看到耶稣再三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跨出我的文化，跨出我们的族群，到世界中去做万民的见证。我们一定，他把地极的目标是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样，因为实实在在的，除了他以外，别无成就，别无成就。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成就。实实在在，神亘古的一个心愿，就是愿人人都能尊他的名为圣，而为而他。万事的计划是要得着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归服神的，这是他要，这是耶稣的一个大使命，也是神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所以结论就是说，现在救主已经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要成就，我们要完成的是神心中唯一的一个大事，就差一步，差遣人到万族中去传悔改的道。好，当日门徒历代的教会都是肩负这样使命的人，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在读那么多圣经，从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突然了解，哦，原来我们只有使命，我们就是要去宣教。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关心宣教的人不认识神，他一定不认识神的。不相信普世宣教的人是不相信耶稣的人，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差传若能可有可无的话，耶稣的救恩也就相同的、同样的可有可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去宣教，我们要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其实宣教不是到远方去，就在你的家门口，你都可以做好宣教的工作，做好宣教的工作。最后，我们耶稣吩咐怎么样？说去，让我们同样的 绝对的口吻回应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门。
阿门。
好，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孩子带着撒亚到神，来谈传扬，来谈你的对先教的看点，让我们能够从圣经中获得大你对先教的指引，愿我们都能够向你看齐，让耶稣成为你的典范，你愿意对着自己的实相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来传扬福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